基本上哈，那个长老大概讲，就是引用大卫的事迹来介绍一位有权势的男人，他的丰功伟业，跟他实际上他的道德啊，跟他的品性啊，是往往啊，不见得是相符合的。也就是说，用大卫他的丰功伟业，实际上他在遵守神的话语上，这两者之间并不能够变形的。所以大卫的失败，因着你们的失败，造成他的四个儿子也都因着你们来失败。那这样的描写法，在我们一般都称作这是先知书啊，撒母耳记。或是列王记，这个都是先知书。先知书的讲法就跟我们谈到，男人在外面的成功，无论是大卫或者是所罗门，他们在政治上、在经济上的成功，并不代表他们在遵守神的律法典章上，在行神的路上得到神所喜悦的。那用这个东西来引到雅各书来看，雅各引用大卫、引用所罗门王来称赞他们男女之间的婚姻、男女之间的结合，是像大卫王，是像所罗门王啊。那这样的引喻的话，我们会发现到那彼此跟先知的讲法是完全相反的。这个是他第一点所要谈到的。第二点是谈到有关于圣经所说的我们对亚威的敬拜，就是亚威的主义他强调的是分别，强调的是按照神的规矩来行事。那这种按照神的话语，有这种有次序的来行事，不强调人的肉体，而强调这个要特别的分别。那但是雅各本身，无论是从婚宴上，他只强调的是婚礼，而不是立约的角度。那表示男女之间的关系，他强调的不是立约的，而是一种外面的仪式的，也就是他强调外在，而不是强调内在的约的关系。那这个跟神所圣经所强调的亚伯崇拜的强调分别，强调这种圣别的关系啊，确实是有极大的关系，有极大的不同。所以今天我谈到第三个，今天的基督教或是这个犹太教会接纳雅各，就是因为他们强调的融合，强调的能够彼此多元化的，能够接纳外面的文化的这种说法跟圣经的和的这种特别强调的要跟外邦人分别圣与俗之间的不同，这种强调这个是圣经上所强调完全不一样的。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就是谈到有关于雅各的情节，就他所描写的情节是跳接式的，他没有什么样的理路，读者本身也没办法去理解他到底要跟我们教导的内涵是什么。他跟我们所读到的其他的圣经很有清楚的理路是完全不同的他举了一个例证，就是以启示录的一章里面有关于描写那一位人子，他的描写的方式跟雅各的描写的方式很相像，但是内容却是完全不同。那对所描写的这个对象，雅各描述完之后就没有了， 但是启示录其实给我们谈到他这样的描写有他的教导的意义，所以启示录的后面他就会跟我们解释这些描写的现象它的意义是什么，来让我们去学习啊，得到圣经所给教导我们的真理。这就是刚才他所引用的这个应用这样的一个比较。最后就是长老引用他自己用纯粹字面去理解雅歌所造成的实际的经验，确实是只能够让引动人情意上的放纵那种放任对真正在神的真理上并没有得到益处。所以最后的结论是这个雅歌确实它完全是异教化，是指个异教集大成的一本书。这个是大概长老的一个讲讲好那个钟明跟阿 Ken 你们听懂吧？阿 Ken 听得懂吗？
我有。
你有阿 Ken 呢？阿 Ken
可以了，
可以了。我后面讲的这些你听得懂哈？
这个技能部分比较多。
你说什么？再讲一遍，说什么？
这个技能的部分我比较听得懂。
结论的部分比较听得懂。
结论的部分
结论。对，
了解，了解哈。那大概长老的讲的这几个点啊，那用这几个点来切入雅歌了哈。好，来，钟明有没有要谈的？对，刚才长老所讲的这一些。
原则上我觉得长老今天确实他用这五个方向来讲也相当好，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对照其他圣经的内容来思想。那尤其是那个关于刚刚讲到的，就是对良人的这种描述，以及在启示录当中的这个对于基督的描述，它中间的那种差异。我有一个感受，就是说在雅歌我们常常说雅歌跟雅各书很类似，我们这边讲的是雅歌。雅歌里面谈到这个男人，就是这个良人，他用的很多描述，我第一个感觉就是他相当的女性化，或者就按现在的说法叫做所谓的中性化。也就是举个例子，刚刚谈到了以眼目的描写来讲，他竟然对于这个女人以及对于这个良人男人，他用的描写方法都一样，都用鸽子鸽子眼这种描述。事实上都相同的描述，表示就男女不分。那强调的这种鸽子来讲呢，它又是起初是用来描述女人，所以简单讲就是它相当女性化或者中性化，它变成男女的描述都偏向于那种柔美的角度来描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良人，对于良人的描写，他也事实上你把它拿来放到女人的描写上，事实上基本上也说得通。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怎么样我的感觉就认为是不是你看这个第五章的，就是谈到的第十节到第十六节，到第十五或十六节，这边的这种描述，你就算拿来描述一个女人，也差不多。 所以它确实是一种很中性化的一种描述，然后把男人描述得非常柔美，并且我们知道，就是说按圣经上男人的形象，他会有胡须，一定会描述胡须、哦、我们刚刚也有看到启示录那边，他特别有讲到他的头发，讲到他的应该有讲到胡须嘛、哦哦、这边没有讲胡须，但是其他地方会有胡须。大祭司以祭司来讲，在诗篇里面等等，他也会讲胡须，但是在雅歌里面、哦、我们看不到胡须的描写。哦，但是他讲到他的两腮，他两腮好像这种描写似乎是不是没有胡须呢？哦，所以感觉不到他没有，就感觉不到他那个男性的特征了、啊，或者就是说他会不会是类似于现代人，他就是剃掉的？好、哦，这都有可能。所以不论怎么样，我感觉他这种描述方式很接近于现代的男女中性的这种风格。那去掉性别的特征，男人也追求柔美、俊美。好、哦，那这样的一种方式，事实上并不合乎圣经里所原来表述的男女有别。那刚刚也有谈到，就是说圣经强调圣俗有别，那事实上也是强调男女有别、啊、男性的装扮外表跟女性是有明显区别的，这也是神造人的一个很原始的这种严格的这种区别，外表就是不一样。那但是在雅歌里面，这种差异极其不明显。那这种潮流是非常像现在的实际情况，所有的男性的这种所谓的艺人偶像，他们都追求中性打扮，而女性呢也会崇尚中性打扮，这似乎在现代社会司空见惯，甚至于引以为时尚。所以对于男性的这种外表类似于女性，这种让女性会感觉到他是非常的俊美很帅气，这种观念都是不合乎圣经的，都不是圣经上所强调的男女外表有别，尤其以胡须来讲、基本上现在的所谓的青春偶像派这一些人男人基本上是没有胡须的，所以这样的一种潮流就是刚刚所谓的俗啊，世俗，所以圣俗有区别，它的具体表现在男女是否有区别上面。好，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我个人提供这么一些看法，那供大家参考。
钟敏，我先回应一下哈，你刚才所谈到那个男人的胡须哈，
对，
如果照雅歌的五章第十三节哈，他的两腮如香花灰，如香草苔，
嗯，
这个是描写男人的胡须没有错的，
这是描写胡须是吧？嗯，
对，就是描写胡须了。我们一般解释这个是指男人的胡须没有错的。香花灰，就是
那个念喜啦，香花喜，
香花喜、跟香草苔、这个都是一个农作物的那个田地啊，种这个花草的地方啊，但是它是很那个它的胡须，一般这个我们知道在古代的。 西亚人哦，一般他们的胡须都比较像你那样的，跟我不一样哈、哦。我是两边，我就下面有而已啊，两边没有哈、哦。那你是整个都整排都有，有没有？你是整个下面都有。
对，络腮胡啦。
你络腮胡的，你是络腮胡的。那这个以前他们中东人比较。西亚人比较像这样的络腮胡，因为你是一般他们在强调大概是以前的以色列人大概比较多是这一种络腮胡的比较多，所以他是在强调他们的络腮胡啊两边都是有胡须的啊，两边都有胡须啊，不过这个胡须不是杂乱的，是很漂亮的，他是强调这个胡须是很漂亮的，哎呀。不过确实啊，你讲的那个男人的描述哦，跟女人的描述很强调他身体性的这一种描写啊，很多也跟女人很类似。那他不强调，说实在他也不强调男人的强壮。
嗯，
一句话，他强调男人的强壮。一般都会强调男人的强壮，像这个希腊人跟罗马人，他们强调男人的美是以强壮、健康、强壮、有力量为主。那男人的帅不帅啊、皮肤好不好啊、这些他们反而是没有的，就西罗来讲是没有的。不过我们这里发现到他应该这个比较像埃及，比较像埃及人在描写男人。我们看到埃及有没有埃及的那个男人的像、哦、男人的像都是刻出来都非常的俊美。然后我去看那个埃及法老、哦、法老的那个像，你会发现看法老的像一般都他只有他那个胡须是假的胡须啊，到一个假胡须啊、一般他们说最美的那个男人的像就是那个、那个叫什么什么画廊，画廊那个一个最有名的那个画廊，那个他的意思，他的像是在埃及里面留下来最多的，反正也是男人的、形象最美的就要像那样。所以有人说确实了，雅歌很多的描写它比较偏向埃及的，虽然也有这个巴比伦也有一点啦，不过一般说的人比较偏向埃及的，像那个那本研究雅歌那本那个大陆那个对，是你说那个，有病啊，
李志昌，
李志昌他们啊，李志昌有病他们写的啊，他们认为，他比较偏向埃及，他的文章的那个用词，是跟埃及的那种描写比较类似的，所以。谈到男人的形象确实也比较像埃及化。我谈一些了哈，我先谈这个有关于婚宴上的问题。婚宴圣经上谈婚宴并不多啊，创世纪谈的婚宴说实在也很少有了，也类似像婚宴不过不多了。那以后婚宴的描写在整个圣经的描写中实际上出现的次数说实在也不是很多。那新约就是刚才这个长老所引用的这个婚宴的问题，犹太人的婚宴他们不是强调整个婚宴的仪式，而是只强调这个婚宴第一个它要男女双方的家属都能够到齐，男女双方的 家属通通抱起。那亲朋啊，那些朋友本身，朋友的话有了，不是重点，主要是亲戚，主要是要强调是亲戚，男女双方的亲戚，因为这个是一个双方立约的，所以双方的亲属都会到场。再来，他们的婚宴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他没有典礼，他们就是到了，大家到场之后，感谢，对神的感谢完，就是开始吃饭，喝酒。那吃饭喝酒完就是聊天，那他们会有一些其他的活动。那重要的是，如果是一个很慎重的人，他们会强调7天的婚宴。至少一般比较隆重的啊，比较有钱一点的人，他能够提供7天的婚宴啊，
很重
啊，那但是一般是比较贫穷的人大概不行了，大概顶多是2天3天哦，这样。但是比较慎重的人，他们会用7天，强调7天。为什么强调七？就是他一定会经过一个安息日，因为他们一定会经过一个安息日，他一直在这个安息日里面一起来敬拜神。所以婚宴为什么要跟神立约有关联？是一同，你会要跟你立约的人一同来敬拜神，这个才是婚宴他要强调的。最重要的是建立在跟一同跟神来一同来敬拜神。我跟你，我们家的孩子要娶你们家的孩子，是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可以一同来敬拜神，敬拜男家的那个神，这个最重要的。所以我们是谈到说，为什么他要强调婚宴，为什么圣经是要对婚宴的重视，因为婚宴刚才长老也有强调，那婚宴是由那个献祭的延伸。我们知道献祭里面有一个平安祭，那平安祭它就是献祭完之后一部分要完整的烧献给神，一部分给祭司，另外一部分就是这个献祭的人他要跟他的亲属一同来使用。所以在献平安祭的时候，一般来说，一般都这个也是等同像一个立业祭一样，立业的祭，平安祭就像一个立业祭。就像我们说的那个出埃及记第24章里面，当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他们透过祭牲的血，然后一同来吃祭物，那这个就等同是平安祭，因为那里面有谈到赎罪问题，只有是立约，那必彼此分享祭物，所以这个平安祭又等同像立约的祭一样。那我们说这个婚宴本身就如同是在享受平安祭一样，那一同来敬拜神。所以强调婚宴而不强调婚礼，而现代人确实是只强调婚礼，那甚至有的人是婚礼不要了，他只要一些去照相啦，去做一些其他的这些仪式啦，仪式一些仪式啦，彼此的一种这种事，在一个牧者或是在一个见证人之下啊，说他们彼此愿意相爱，这种仪式性的东西。那整个婚礼，神，在基督教里面，我们一般很多他会请一个牧师来证道，一般的牧师会来证道，但是这个都不是主题。大概是他们之前的那个婚纱照啦，一堆婚礼的布置啊，然后甚至像美国人他们最更强调的是婚礼结束之后的那一些那个给人家带回去的礼物，他更强调那个礼物， 要带让人家带礼物回去，所以他们花了很多的精神去做布置，场地的布置，这个食物的安排，然后婚纱照，然后这个送礼的东西，他们花了很大的精神在这里，但是整个在对神的敬拜上，其实往往是被稍微点一下啊。我讲这个跟圣经上强调的婚宴啊，以色列的婚宴很的食物其实就很简单了、啊，就是把你能够拿出来的食物拿出来，大家一同吃，就这样而已。你家里吃什么就是拿什么东西吃，哎，你顶多就说他们特别能够杀了一只牛，杀一只羊。哦，那个就是很特别的，那也没有其他的特别的什么安排，没有，就是把牛羊，甚至能够有鸡，大概鸡啊，拿到酒，然后就摆在上面，然后大家都到，他们就开始婚宴，开始，所以他们很简单，没有什么仪式。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反正是说，我好像有看过。印度教他们的婚礼，印度教的婚礼最重要也是在于那个婚宴吃饭，他们的吃饭是最重要，所以他们对那个结婚中间的婚宴，他们要准备非常的多，然后大家就围在一起然后坐着吃，印度教他们也是这样。第二点，有关于雅各，他是谈到用女人追求男人的脚步来描写的，男人去寻求女人的脚的方的那种经文非常的少，这让我们非常讶异，因为从来都是男追女，没有女追男，圣经也都是男人去娶女人，没有说女人去挑选男人之后要来嫁给男人的，我们在圣经上里面没有，那有的一般都是引用这个路德记，路德记，而路德记是路德去找这个波阿斯，为什么会找，是因为他的婆婆对他讲，但是呢，那也是他婆婆要求他去的，不是路德本身，因为看波阿斯漂亮，波阿斯有钱，他也没有，是他婆婆要求他去的，所以也是这个他的家长去要求他去做这样的决定。但是我们看到雅各没有，都是这个女人自己主动去寻找男人。然后甚至在婚礼的过程中也没有提到这个女人她的父母，只有谈到男人的妻的父母亲啊，所以我们发现到她的描写跟当时古代的以色列人他们的习惯或他们的做法是截然不同的，这个是一个违背常理、违背风俗习惯。如果就我们中国人来讲，如果我们回到清朝以前的中国人的话，如果一个女人去找男人，那绝对要被人家骂死了，说这个是一个不良的女人，你绝对是一个不良的女人，那她绝对不可能是存活在当时的社会里面的。所以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雅各，雅各的描写实际上是不可能存在于我们所说的旧约的以色列人的社会里面，他所描写的绝对不可能，这是一个不可能存在的一个事实，比如他在讲一个很荒谬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知道圣经成为正典绝对是因为他确实是讲神的信实，绝对是圣经已经讲的是一个事实，他不是在讲一个幻想，不是在讲一个不存在的 东西。而雅歌，如果我们照看它描写的过程来对应的话，它绝对是不可能存在于当时的社会。把这种不存在于当时社会的东西拿出来，所以确实很多人的批评雅歌，他们就认为雅歌确实是一个外来的诗歌被转换成希伯来文的一个诗歌，它原著应该不是这个希伯来文，它应该很可能是埃及文或者是这个巴比伦那边的文章，然后经过人犹太人的转述，把它翻译转述，套用引用这个所罗门王，然后用所罗门王来套接，这个是很多的学者他们有这样的一种发表意见。那我在星期三的时候也有提到说，新约我们中文的那个新译本，新译本在解它每一卷里面都有一个简介，这一卷书的内容是什么。新译本在简介雅歌书的时候，它有提到七种解释，中间就有一个，它解释说雅歌它确实是一个当时敬拜雅斯他录的一个诗，这是一个外邦神明敬拜的诗歌啊。那但是当然了，他们认为这个讲法他们不接受，一般是他们认为他们不接受。不过确实他有提到说，确实有的学者去研究，然后提出这种讲法啊，当然一定有他们的一个考究。所以这个是大家做参考啊。一个对外邦神明的敬拜诗歌，经过翻译成为今天的犹太教跟基督教，把它列入正典。那甚至犹太教是在他们的逾越节的时候来诵读的，这个是最糟糕的哈。我们知道逾越节是来对神救赎以色列人一个最大救恩的纪念，竟然是透过雅歌的诵读。如果他真的是对那个外邦神明的一种褒奖，那真的是非常对神的一个非常的一个亵渎，真的是亵渎神啊。好，那个我讲到这了，那个阿Ken有没有要谈的？
不要了。
你好啊，你雅歌书本身有没有其他要问的没有？
我以前听人过这个犹太教里面这个他们这个逾越节的时候会诵读这个阿歌啊。
对啊，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会诵读雅歌啦。对，阿 Ken 之前听到过人家说。
为什么这个传统啊？
为什么有这个传统？这个传统大概是到他们的中世纪以后吧，因为中世纪以后他们把这个有五卷圣经哦，希伯来的五卷圣经，他们放在以色列人他们五个主要的节期啊，这五大节期就是一般我们所守的圣这个逾越节、五旬节跟这个祝棚节，然 然后他们加了两个，一个是圣殿的重那个重建起，从圣殿起庆祝圣殿重建的圣殿节，然后再一个就是普尔节，就是以斯帖记的普尔节，他们加了这两个节，成为以色列人现在，他们到现在以色列人，他们仍然守这五大节期。他们不是守像我们现在我们守，我们只守三大节期，他们是守五大节期。那这五大节期就用五个小卷，五小卷。在每一个节期的中间，他们会去诵读这五卷。这个你听过没有？阿 Ken？
啊啊，什么？
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五个节期去读五卷圣经？
不要了。
没有啊。
这五卷包括传道书。传道书知道吗？
啊，知道知道。
哎，路德记知道吗？
啊，知道知道。
路德记，还有就是雅歌，哎，另外就是耶利米哀歌，怎么样？
啊
啊，啊最后就是以斯帖，哎，那这五小卷是以后后人才把它编入圣经正典的，然后他们犹太人重视五啊。比如说摩西五经啊、哦，用五，而诗篇，诗篇不是150篇吗？他也把它编成五大段五，啊，所以他们认为说以后编的这五小卷也是圣经，那么他就用五来过他们的每年的五个节期。
这个耶稣的十道里面呢，他们要是个这个五大节期吗？
没有啊，
三大节期啊。
耶稣的时候这五小卷哦，耶稣的时候哦，一般他们大概认为这五小卷里面只有两卷被接受了，一个是传道书啦，传道书他们认为这个是圣经啦。当时他们有接受传道书了，另外一卷好像是那个
不是哀歌就是路德，
对啊，不是好像是哀歌还是路德，另外三卷哦是在耶稣以后他们才接纳，就是说雅歌以斯帖跟另外一卷哦，这三卷是以后耶稣死后到了主后80年，他们才决定接纳这三卷，
很后期的啦，这个不是很早期，后期才有。
甚至我们可以讲说，新约圣经大概写完之后，他们才犹太人才接受后面的这几卷圣经当作正典。
确实哦，阿燕，雅哥哦，如果你读的话，真的是刚开始读的话，你不晓得他在写什么了，因为他没有一个按理成章的那一种情节啦，所以很多人真的是看不大懂他在讲什么，对，而一大堆在讲一些风花雪月，懂吗？风花雪月。
很难懂，
很难懂啊！
哦，
真的，
我以前免看黄怀片，早就不要看了，因为完全不懂他这是什么。
真的，我也到现在我还是看不大懂他在讲什么。但是我从原文哦，在慢慢在把它看了一小部分哦，我就会发现，因为他的用词哦，很多都是希伯来文没有，哎。对，都是境外的那些用词啊，哎，而境外的这些用词，他们大部分都用在异教崇拜啊，或是一般的所谓的性爱的那一些色情的那些事情，都用这些文词啊，哎，对啊，所以因为你们对原文不是那么讲究， 所以没有办法去体会到他在讲什么。好了，我们这一周就讲到这个雅歌啦。那下一次我们要讲什么呢？讨论一下好不好？
我进入先知书了，我来进入先知书了。我们先知书也好像没有讲过，我们都没有讲过先知书。
喂，
你好，怎么样？
我是比较在这个圣经里面呢，比较有争议的书卷册的这个阿哥，我是这个以色列记啊，完全不要给他经卷呐。
你说比较有问题是不是？
是啊。
我目前发现是没有啊。只有我们今天提的这两卷，因为它都没有神。或是亚威这个字眼啊，其他都有啊。你认为呢？有没有其他你认为比较要怀疑而可以研究？你个人呢？
以前我也不太懂这个传道书就是什么了。
传道书啊？
要是很难理解。
是传道书啊？
对啊，
传道书也是很后期的这一本书。那你说对传道书是怀疑呢，还是你看不大懂？
看不大懂吧？
看不大
懂，因为他最后要提到这个阿威吧。教人有这个遵循神的诫命吧，就这个传道书最后的正直的面啊。
最后才有了。
最后去。
他一般都是强调要敬畏神。
对啊。
敬畏神比较多了。那
这个传。不要玩这个传道书，看我的感觉就是人生很崩溃的。
你说什么？人生什么？
这个全都是我的全都是我的感觉就是人生很空虚不有意义。
空虚的，空虚的，没有意义的。
是，很多人是因为他这样的一种说法很消极啊。所以认为传道书带给人家是一个比较没有正面的了。对人生的看法，所以有人说你说的那个十二章最后那一段说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等等，有人说这一段是没有，后人接下去的，有人是这样讲。不过，因为总意就是敬畏神，敬畏神是不是出现的蛮多次的？
对啊。
他只有敬畏神这个很多了，所以他雅各里面讲了很多神赐给人或神掌握这个时期啦，这一个电器，这变成好像都是神在掌握啊，人好像做不了什么。那你想要研究传道书吗？
姚松啊。
啊。
要不有这个机会了。
没这个机会了。
你在哪一方面你是认为说他是他过于消极虚空，是不是这样讲？
大约是这样。
还有没有其他的你比较不了解？
我主要是这方面，暂时。
他 另如果另一面来讲，它跟佛教很类似。佛教也叫重视智慧，有没有？他也认为说色即是空，空就是色，对。那生老病死等等，这个都是空虚的，啊，也是很老苦的。那似乎跟佛教很类似。那你有智慧，就是你看破了这些人生，有没有想想？
我以前读这个诗篇啊，还有读这个全都是所罗门著作的吧？
有人这样说了啊，你这是反正那个第一节那个多是后人添下去的。
哦，
前言跟后面的结语多是后人添进去的。开始的话就是传道者说怎样讲，那后面结束也是传道者说。
嗯，因为这个全都是啊，他给我的感觉就是，怎么说呢？不是，自我也是没什么用处啊，有这个的感觉啊。
智慧也没什么用处。
对，因为智慧人嘛是这个愚昧人啊，最后都归一处吧。我有这样的感觉的。
对，下一次再谈谈，谈到书，没有谈到讲过。
那阿 K， 你要不要试着讲？
听不到了。
啊？
喂，
你要不要试着讲传道师？
什么传道师啊？
你要不要试着来讲传道书啦？我们听了。
我们听。
我们听你讲。
啊，不行了。
啊？帮你看传道书，你的感觉，你的心得啊。那你哈、哦、也有一种准备一下。人还是一方面研究，一方面准备，啊，一方面来讲，对你有帮助。他比如说钟明，你现在讲诗歌诗篇，对不对？
对。
那你一定有对你有什么帮助吧？
对啊，你当你要准备，你就会打起精神来啊！你一定会去在这当中就会有更进一步的想法。那如果你光听总是被动的啦，就是你就比较没有那个机会自己深入的去学习了解。所以我也建议哈，阿 Ken， 如果你愿意的话，既然你对这一卷书你有感到兴趣或者有疑惑，那你其实也不用太担心什么，你就是我们都可以依靠神嘛，神也会带领我们啊。所以呢，你就把你知道的，你就是好好去准备，之后呢与大家分享。那你也知道我们的聚会不是自己一个人讲而已，因为是大家一同在听完之后也会一同与你分享。所以我们是借这个机会来大家一起来学习研究啦。啊，既然你觉得这一卷书你有感到兴趣或者觉得有必要的研究，那我觉得你不妨接受长老给你的建议，你看呢？
其实不可以吗？最近比较忙啊。
没关系啦，人都是紧挪时间的啦。
那个不是马上就让你下周讲，而是一段时间，可能有几个星期以后，对吧？
对呀、
啊。
然后说你们准备差不多一个礼拜，哎，一个月，
四个礼拜，
那你准备四个月，还四个礼拜？
啊，哦，思考了一下，可以吗？
好，不强迫了啊，不强迫了，
我不强迫了啊，但是你考虑看看。
好，
到时候如果你可以讲，你就讲。那你说还是不行，那不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吧。
嗯，
这样好不好？
啊，可以可以。
你把它带入思考，待会祷告看看。那到时候我们还是要请你先讲。按理说，你认为说目前还是没有办法讲，或是说不能讲太多，都没关系，好不好？
啊
啊啊！因为我们其他三个人也会这样，也会讲的。好，那就这样子。好了，早上就到这里。
好，报名下一次下一个月，四个礼拜后，我们会来研究有关于传道书的内容哈。我们来唱一首诗歌。